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特派谈新事，我是主持人周永杰。我们知道2月24号发生了一个台湾跟国际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大新闻，就是台积电的熊本厂在2月20号开幕。那当然我们也得到一些熊本二厂的讯息，中央社派出了特派记者杨明珠到了熊本现场采访，明珠姐为我们做了很多独家的还有一些专访是别的媒体没有的我们今天很高兴请明珠姐来跟大家谈一谈。明珠姐好。
大家好。
明珠姐，我们先谈一下，你2月2好像你早两三天就过去了嘛，做一些前置的工作，你要不要谈一下你观察这个熊本厂现场周遭的一些心得？我们先来谈地理环境好了。这个菊阳町就熊本厂所在的菊阳町是什么样的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呢，其实它只有人口4.4万人。那现在呢，由于是那个台积电好像陆续的很多的那个征才嘛，包括台湾人也进驻之后，据说如果他们到达人口50000人，就可以由町是像一个小镇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能升格为市，菊阳市，就是不是那种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很大的市，但是至少有50000人就可以成为市。他们现在充满希望。
明珠姐，那这么做比喻好了，它算一个比较真卡的所在，类似台湾的哪里？台湾的什么三星乡吗？还是那种？
对对对，应该也是吧。就是说一个农业小镇那种感觉，也有点像，比如说我的故乡是台中县清水，以前是清水镇啦，现在就改为清水区，就是一个小镇。然后这个小镇呢，就是说它以农业为主，尤其呢，这个台积电所在的位置，菊阳町的，就是原水原来的原，就是水质的水，原水这一个地方呢，实际上它是以种植那个红萝卜最有名的，全国最有名的，所以他们的这个红萝卜呢，还有一个名称，就是一个品牌名叫做菊阳红萝卜。哦，
好，梅珠姐，你先破了我的梗，我就是要问你说，为什么这次从日媒到你发的照片都是一张那个很浪的景，然后在高丽菜田的中间看到台积熊本厂的厂房。你用了之后，各家台湾媒体都跟进用那照片，所以高丽菜到底是不是当地的主要的农产品啊？
熊本厂呢，我们的当地媒体都喜欢讲说 TSMC 就是台积电，实际上它是它的日本子公司，它叫做日文叫做 JASM。那它这个所在地周边，其实包括我去年去周边都是农田。那我有问过当地的那个计程车司机说，你们这边以什么为主？他说就是红萝卜，还有马铃薯，还有高丽菜。那刚好去的时候呢，红萝卜都已经收成了，只剩下土壤跟一些残余的红萝卜。那刚好那个高丽菜是快要采收期，长得非常漂亮。那我22号去的时候我就拍了，然后就传给中央社，可能是中央社就这样抛出去那张照片之后，好像从台湾来的媒体
都去拍那里，
就全部都可能给他踩进去那个，我是没有踩进去那个田啦，我是找角度，然后很多人好像有把人家踩进去，然后就很努力的都在主题就是从一个原来是高丽菜的城镇变成了一个制造奈米半导体的城镇这样子。
所以这个真的也是一个瞎跟风人家其实熊本的特产是红萝卜不要搞错。那么就得当地的交通了，交通好像没有很方便，对不对？没有大众运输。
那一站就是原水站呢，距离台积电，如果那边周边其实车站周边也没什么，然后我如果叫计程车来的话，计程车还要搭个1000多块的日币去到那边，所以并不是很方便的地方。那但是呢，那周边呢，就是因为开始从 Sony 的整个集团半导体在那边开始大肆的要变成一个半导体城镇之后呢，变成交通很阻塞，就是开自家轿车的。所以这次他们是当地的那个工商龙头跟我讲说，实际上交通阻塞严重的问题呢，是在这个台积电熊本厂设立以前 就已经存在了。所以我有听说那个 Sony 呢，为了说要解决这个塞车的问题呢，他干脆从高速公路自己花钱开了一条路过来，让他们的比如说从业人员啊，开车的人能方便一点这样。那但是因为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个交通问题，当地的就是县知事县长有说将来要新设一个站哦，新设的站就在当地附近，比如说三里木跟那个元水站之中再开设一个新站。可是这个开设新站很可能要到2027年才会开，然后将来呢开了这个新站很可能可以直接拉到熊本机场，这样就非常方便。所以交通的问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对，我们看美珠姐啊，这个熊本厂开幕前有发一篇报道，听说当地的薪资啊，我讲的不是工程师，就是当地比如说清洁员啊一些工作人员，他们的薪资都上涨了嘛，对不对？
是啊，就是那边的薪资通常比如说在东京时薪是大概1000块到1300，可是据说那个熊本厂那边连打扫的欧巴桑的那个薪资时薪都已经到1800甚至2000多一点点，所以让他们觉得很羡慕，怎么可以连打扫的欧巴桑都那么高。
那美珠姐，后来你有发一条这个跟进的报道，就这个好消息我们跟大家宣布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台积电熊本的二厂员工目前估计是1700人，其中很大的哦很大的一个数目是要来自跟台雇佣来自台湾的员工嘛，对不对哈？
1700人里面大概应该是说500-600人会从台湾来，现在目前好像据说台湾就正在募集人才，所以整个台积电应该就是说为了这个熊本二厂未来又有一个新的展开。然后有关这些人才呢，包括说这些人到了当地哦，就是说会变成了他需要还甚至携家带眷到，
对，500个家庭、哦、
那就是
更多的家庭，
对，然后在那边会促成就是人口流入嘛，会更多，所以大家就在讲说44000人的小镇真的很可能会突破50000人，50000人的话就是说他们就可以变成了橘阳市了，
对，
就不是橘阳区了，对，
而且其中可能1/5是台湾人。
对，也有可能啊，然后而且还包括就是说一家台积电至少会带来50多家包括台湾的企业会进驻。
是是是。
这一点就是会变成一个好像如果以古代来讲很像游牧民族，他到哪里扎营然后就旁边就全部都会好像卫星全部聚集过来。然后那一些不止台积电，就是说这一些50几家的包括员工眷属都集来了。
对对，
所以大家是会很看好橘阳町的未来这样子。
对对，那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人看到这次的新闻会以为说日本现在才在从事半导体，才在推展半导体，其实不是哦，其实早在上个世纪1990年代，日本制的半导体全球市占率高达 49%、哦、是它巅峰的时候。可是呢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等下明珠姐也可以补充哦，是什么原因，到了2021年之后日本的半导体全球市占率只占了 6%， 那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
因为之前其实1980年代呢日本就开始发展半导体，尤其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九州，整个九州有7个县，这个九州的面积大概等于是台湾全国的面积、对，也蛮大的、然后当初他们就把它就是说来发展半导体，1980年代，所以那时候是整个气势就是欣欣向荣，就是气势很磅礴，然后大概就是半导体在全球的市占率大概将近 49% 或是 50% 左右。可是后来呢因为好像据说是美国在压抑日本。对。我在想说是不是就有点像说美国现在不是跟中美之间不是有摩擦，尤其是半导体他想要取得，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说你这个国家要兴盛你就必须要掌握半导体，尤其是先进半导体嘛。日本在那个做晶圆的方面呢它是比较没落了，但是它在那个装置半导体的装置设备还有化学原料材料这方面其实它还是市占率都是很高的。
但是
它这一次就是说希望那个台积电这个龙头的就是说代工啊晶圆这个能赶快带动他们的那个 半导体晶圆的这个就是说生产。那其实呢，台积电这一次呢，一厂所制造的那个奈米并不是最先进的，他们也知道，有一些日本人就反对说，干嘛日本政府补助了快要5000亿的日币，就是4760亿的日币给台积电一厂呢？然后而且生产的并不是最先进的，但是问题是。不是最近，可是是可能最实用的，比如说包括丰田汽车、Sony 这些，它所需要的半导体就是并不是说，因为台积电现在甚至也可以制造3奈米的最先进的，但是那个使用的不是很广泛的普及的，对，然后所以呢，他们觉得说还是值得投资、值得补助这样子。
对，我们知道其实最近媒体包括一些我们常看那些政论 名嘴他用一个名词来形容这个台积电到日本，叫令和黑船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令和黑船。那明珠姐一定很了解，就是美国有一个裴里将军在1853年的时候率领舰队这个舰队是有军力有武力的4艘军舰63门大炮。那他整个船体上因为怕防止生锈嘛，涂上这个黑色的柏油，日本人称为黑船。然后这扣关江户湾嘛，进入江户湾。那时候是日本是这个江户幕府的时候，他要求这个幕府改变锁国的政策。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对外或是他的军事国防外交的政策很大的改变。所以很多人这样形容台积电是令和，因为现在是令和年代，令和黑船。明珠你要不要谈一下令和黑船这样的概念在日本社会真的发酵了吗？
有啊，那个就是媒体就用令和黑船，那所谓日本呢很喜欢用黑船什么什么，比如说艺人一个美日混血人，然后那当初很美，然后就是引起人气，然后大家就会说啊，这是艺能界的黑船
呵
呵，黑船进来了。那这个时候用在比如说用在那个台积电进驻熊本让日本呢就是说要产生一种就是说震撼的作用，然后就说啊，我们国家不能再锁国下去了这样子，就是说在这个半导体产业你不能一直都在落后。我有问过现在就是极力要就是培养半导体人才的熊本大学的校长呢，那校长呢就是小川九雄，他我就问他说，你觉得这个媒体讲说这是令和台积电的进驻就是等于是像令和黑船，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他说我觉得是他就说因为他本身他其实是学医的，可是他就说这个产业日本呢一定要跟上，不然的话就是国力的问题
对。我们回到刚才明珠姐提到说，其实九州在过去曾经有非常繁华繁荣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嘛，那明珠姐一条新闻的一个小标我觉得非常让我很深刻，就是日本呢举国社会现在希望说这个曾经繁荣一时后来没落的九州细岛可以借由这次台积电进驻能够东山再起。那明珠姐有纠正我，其实日文不叫东山再起，叫什么
再生
为什么是再生呢？
细岛九州再生没有，其实我觉得是东山再起的意思是没错，可是日本的包括当地的工商界还有产业界，他们是说其实我们的产业界曾经繁荣一时，但是毕竟是死过了死寂过了一阵子，所以呢讲再生是刚刚好再生细岛九州就是让它整个复活起来就是苏醒啦复活就是重新有生命注入生命他说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是再生细岛九州这样。
我觉得日本媒体真的比台湾媒体会下标，一些标题也很耸动很耸动很有吸引力，尤其到明珠姐刚有提到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熊本的工商界领袖久我张登。明珠姐有带着我们新竹的同事建中去专访他我们是台湾媒体第一个专访这个久我先生的那 他用一句形容词就非常的非常的震撼，他说这个台积电来日本就像是明治维新以来的黎明。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明治维新对日本的重要性就好比说是工业革命对于这个西方国家的重要性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变革，把一个可能本来是封建的农业的一个传统的这个一个社会国家带到个现代的进步的开放的一个国家。那明珠姐他怎么会用这么样一个说有点夸张吗？或者有点碰空，还是他怎么这样形容？是明治维新以来的黎明，这个是很重的一句话。
实际上我也是说，为什么这一次，比如说包括熊本县的县知事，就是县长那个浦岛裕夫先生，他都会说，这是百年一遇的良机、嗯、哦，台积电的进驻都是百年一遇，有的人当然说也有所谓千年一遇，
对，
但是百年，我就问说，为什么是百年哦？然后呢、嗯？然后还有问这个九我会长的，这工商龙头九我会长说，他曾经说过这个是明治维新以来的黎明。然后我说为什么是这么说？嗯、然后他就跟我说，实际上明治维新那个时期呢，整个九州里面熊本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哦。当时的军队在九州里面。有设军队的地方据点，就是重要的，比如说要冲，然后是就是设在熊本，然后可是没有想到呢，二战以后呢，日本政府就是以贸易立国，就他们熊本的这个位置呢，就被九州里面的福冈县给抢走了，然后他们就一直觉得说很 angry 啊，就是说我们熊本以前是他们所谓的有的叫熊本镇台、嗯，我刚开始还听说，哎，镇台是什么意思啊？要镇住台湾吗？然后他说不是，熊本镇台就是当时军队哈、所就是说驻扎，然后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堡垒要塞这样子、嗯。然后熊本当时是地位是。九州最高的嘛，这一次呢，就是台积电的进驻，就是他又在让他们恢复以前熊本镇台的那个很伟大第一高的第一伟大的那个位置这样子，所以他才会说明治维新以来的一个黎明。
对，我真的这句话很有气势，很有气魄、哦、就是我这个很激励人心。那我们刚才提到说、嗯、其实日本政府其实非常支持台积电来熊本设厂的，当然日本最高的这个行政这个领导人、哦、就是岸田文雄，他虽然当天没有办法去现场，因为他在能登半岛去视察这个灾情，不过他透过这个影片、哦、影片那个预录好影片来致辞，因为其中 有几句我印象很深刻，他提到说这个是日本、哦、这个史无前例、哦、很大胆的、哦、支持援助这样的一个新建工程。那很多媒体也强调这一点，说从岸田文雄嘴巴里面讲出来，日本政府史无前例大胆援助。那梅助理要不要跟我分析一下，日本过去很多外资来啊，来投资啊，来建厂啊，那到底这次又跟其他外资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到岸田文雄会这样讲，史无前例这样的形容。
其实这个就是说，包括说他们一直在要半导体，想要在东山整个产业要东山再起，他们曾经他们的经济产业省的官员哦、就是他们的经济部的官员曾经评估过，如果要自己来的话，需要投资多少钱、
嗯？是。
后来他们觉得说那个投资的太。钱金额实在太大了，那已经好几兆的事情、嗯、所以他们干脆就想说，不然能不能邀请台积电来，
是是是、
哦、那由台积电来带头就是生产，然后带动整个产业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们去找台积电，可是台积电其实后来有跟Sony说、嗯哦、当初我们所说的那个细岛九州的时候很风光的时候，其实不只有 Sony， 包括很多的 Panasonic， 很多的产业都在那边。后来大家都陆陆续续就比较没落的出，就是通通都出走。然后呢，只有留下 Sony 在九州、嗯、很奋斗、嗯。然后呢，结果没想到那个台积电就跟 Sony 的老板说，如果索尼愿意当我们的那个伙伴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进驻。哇，索尼听到之后就吓死了，他们想说，哎，没想到被圈选被选中，然后他们就赶快跟菊阳亭要土地，因为原本那边都是农地，农用地不能说随便我要变成工业用地，所以呢，他就跟那个菊阳亭讲，菊阳亭就说，哦 ,OK 啊，那我帮你瞧土地。结果没想到2021年8月他帮他瞧了，瞧到之后那一年的10月或11月诶，竟然台积电真的就宣布说要在熊本设第一厂、嗯。然后这个事情对日本来讲，尤其是金产省的官员来讲非常振奋。金产省的官员认为说，哇，能找到那就赶快补助，大力补助。所以呢，这个大概1兆多日元里面，他给他补助了一半了，就将近5000亿嘛。 对，这个第一场的投资。然后 接下来今年的就是2月6号左右，台积电又宣布说第二场也要在熊本县。哇，那又跟他让他们又更加的激励了，因为第二场的话这样就可以有比较有群聚的效应了嘛。台积电两个厂投资的话，这个建厂的投资金额大概就是变成是3兆日元。那3兆日元里面呢，这一次就是因为首相也说第二厂我们也要支援
哦，
而且支援的金额比第一厂的4760亿还更多嘛，
哦，
要支援7320亿。
对，
所以两个厂呢。等于说它的整个台积电如果投资金额是3兆日元的话，日本就光支援就补助金是1.2兆。
哇，
这个是相当
三分之一了，
从来他们从来没有对某一个特定的企业补助过那么多钱，何况这个是外国的外资、外国的企业这样。
我补充一下啊，因为之前有一些媒体在分析说，像这样的一个晶圆厂这样的规格，一般都是要最起码5年才盖得完，但日本从政府到这个企业民间的动员起来，他只花了22个月就把它搞定。当然其中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包括他允许，日本其实有些法规嘛，他简化这个法规，就是允许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不断的施工。当然这要排班了，就可能好几班个人不断排班才可以压缩工期。这个就是美国这个亚利桑那州做不到的事情，他们这个劳工的权益很重要。那美女姐跟我们分享一点这个小故事，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因为日本政府这个社会举国动起来帮助熊本建厂，现在决定的限制是他在讲一个小典故，他说怪手都来了，全日本的怪手都来了。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
对，因为这个怪手呢，我前年11月去的时候，其实他是前年4月开始动工，那每一天都在听台积电在熊本，然后我想说，每一次写新闻这样，自己还是要亲自去，所以自己赤到腰包。有一次刚好去北九州采访一个台日漫画的，然后就想说，好，我一定要去熊本。去的时候真的，就请计程车司机给我载到，然后全部看到都是怪手，怪手就是都是凸出来了，然后就很多很多。然后呢，居洋亭很可爱，居洋亭有点像那个公所就是镇公所那一种地方，它里面竟然设了一个单位叫做半导体支援室，一个小组，然后有那个支援室的市长，或者是说那个头头，很年轻，一个金春太郎。那个太郎呢，就跟我说，他就还拿出图来，他说现在那个工地啊，在建设那个熊本厂的工地呢，他说每一天都在成长，每一天都在长高，从农地平整地平地，然后开始，然后每一天都有很多，你看到很多怪手这样子然后我说对，我有去了，看了好多怪手。然后呢，他说他是24小时，那时候我还没有觉得说24小时有什么，可是后来又听到说亚利桑那那个就是有关劳权的问题什么才知道要24小时赶工其实是一个很难的，
对，很困难的，
但是
对，
但是他们呢，其实这个工地呢，最多的时候是7000人，然后他们就是24小时。那最主要的那个建设公司就是鹿岛建设，然后鹿岛建设就是说像这种规模的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规模的工厂，然后这种规模的通常大概要花5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建成，可是他们就是因为就努力，他们叫做说这是为了国家的威信，赌上国家的威信，一定要让他赶工，因为他如果早一点能投产的话，对日本整个经济啊，对他的 GDP 啊，对整个半导体产业都是非常贡献很多的，所以他们就努力赶，就没想到就是不到2年的时间，就是22个月就能建成，然后这个让 韩国媒体看到了，就是很震撼，就觉得说，哎、欸，我们韩国就怎么没有这种决心这样子？嗯、那实际上我前年去十一月去了之后，我有跟那个韩国有很大的一家媒体派驻东京的记者讲说、嗯，你们的三星再不赶快努力的话，真的会被拼，就是会被赶过去很多。然后我就说，我才去台积电熊本厂回来，他一听到之后就说，那我也马上去。我说，哦，你可以去找那个菊阳亭的那个半导体资源室的谁谁谁。后来他回来之后，他采访了之后，他一直跟我说很感谢，很感谢。我就说一定要看到人家已经很努力，用很快的速度在建设了这样子。
是是。
我是中央社东京特派员杨明珠，你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我们知道台积电到日本设厂，这个中间有一连串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都要掌握好。刚刚我们谈到人和，也谈到这个天时，其实地利也很重要。我们知道，其实晶圆厂它不仅是吃电的怪兽，需要大量的电力，它也是用水的怪兽，因为水的品质、纯度跟稳定度对这个晶片的生产过程非常重要。我们举例了，比如说这个以十二寸晶圆这个要制造这样晶体电路，需要用上这个2200加仑，大概就是8327公升的水，另外还来包括1500加仑的超纯水才有办法这样子。所以水质真的很重要，对台积电要在熊本设厂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明珠姐其实在去年就已经有来熊本 去拍摄，去了解熊本的水质，那个照片拍得好棒哦。那时候怎么想说要去拍这样的照片呢？
没有，因为就是那一次呢，8月28号左右去，是跟那个一个在日本的整个台商的一个汇集的一个团体叫日总，然后这个日总呢去跟他们交流，实际上呢，现知识就是所有的亭啊市的人全部头地方首长都出来了，包括熊本熊也出来。那时候知识那个浦岛裕夫就说，要知识跟那个熊本熊一起出来是很难的，可见我们很重视。那当时呢，就有请了一个熊本县的一个，就是工商的一个头，他就解说，我很认真的在听说为什么，他觉得说我们的地利是什么，为什么会被台积电或索尼或选中，然后他就是水，他们有很好的水。然后这一次呢，在问了那个工商界的那个龙头九五会长，他就说，熊本有阿苏火山，然后那火山比如说那个下雪有雪水，然后雪水今年冷月它其实往地下渗，所以他就说整个熊本底下很可就是一个水缸那样，那个雪水变成水，其实是水质很好很充沛的。那包括说他们农田就是因为有水可以灌溉，所以他们是农业大县，没有经过加工的那种农产品的产值实际上是在日本居第五就是说他们就是因为有水，那么有很好的水质这样。那这一次呢，台积电2月24号开幕那一天呢，就是因为这种半导体工厂呢最被人家诟病的就是说你可能会污染我的水，会用了我的原本农地的灌溉水，就是水质 一直是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然后台积电就秀出了他们是如何用什么样超高的技术去可以就是把水净化，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人士或当地的那个地方首长有被带去看那个整个净化水的那个整个设备啊，他们说这也是在日本第一次有半导体公司给看这种净化水质的一种先进设备。然后看完之后，熊本县的知事浦岛裕夫就说，我感觉台积电对于这个环保问题是很花很多的心力，然后他觉得可以很安心，他看到了那个整个净化的很安心。那这方面等于是说台积电他本身就要让当地的人安心，所以他的设备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是有那个环保的意识这样子。
对，这个水处理水净化是现在这个国际大厂国际大集团必须非常重视 的一点，尤其在国外设厂的时候。那么回到刚刚明珠姐有一条独家，就是说这个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就相当于我们的经济部长这个斋藤健，他就在2月24号那天，我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他透露出日本政府早就决定早就拍板了，不要再猜了啦，我们就是要补助7320亿日元 给台积电盖熊本二厂。明俊，你要讲一下，我跟各位报告一下，这条真正是台湾所有媒体里面中央社独家哦。明珠姐跟我们解释为什么是独家。
因为我太努力了，所以台湾媒体已经被带走，搭上那个车子回去原来的饭店，就是室内的饭店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他们的，
你没有搭上车，
所以我留在那边。他既然留下来，因为我也刚好就是在那个开幕式的前一天有认识台积电的一个像弟弟那样的，
是是，
然后他就说他要出来接待我一下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啊，既然这样也没有强迫说一定要我们离开，我就在那边。所以后来呢，我刚好就是看到说，怎么会有一些日本媒体聚集在那边？结果没想到就是经济产业大臣，就是经济部长，日本的经济部长斋藤健要来开记者会。那开记者会呢，我最在意的当然也就是说，首相透过那个在开幕式的时候是透过录影带说，我们决定对台积电的第二厂。要正式宣布说要给予以支援，好，给补助。然后呢，经济产业大臣也说要给补助，可是你们在开幕式的时候说要给补助的是多少钱呢、啊？对不对？对，没有讲。然后实际上在那个之前，虽然日本媒体有说很可能是7300亿，就是说在那个两天前或三天前，但是我最想听到的就是，你今天是开幕了，你就是要正式。实际上当天2月24日早上，就是下午是开幕式，早上我就已经发出一条新闻说，可能今天就会宣布，
对对对，
正式支援，然后就是说宣布金额。那时候我早上就出了一条新闻嘛，就是说我的今天的重点好了。然后他就开记者会的时候，那记者就问他补助的内容，然后其实他刚开始还讲错，他说3000，我心里想说怎么可能3000亿，至少也要7000吧。后来他说对不起，是7320亿。这个这样的数字其实是有史以来日本真的就是说补助的金额是最高的，
最高的
已经刷新了对一场的4760亿。对，那其实有一些人也会说，为什么要对一个外资的公司要投，就是说给补助那么多？然后他就会一直讲说啊，台积电呢、啊，来了，对我们国家是造成很大的贡献啦，然后我们这是语法有据啊，我们这有一个5G 什么什么法，我们就是要促进我们的整个产业的提升啊，它的那个产能，它产出来的东西对于我们日本的比如说汽车业啦，或者是说很多的产业啊，就是可以提升很多啊，所以我们认为说值得补助，而且值得补助这么多，包括就是说台积电的设厂带动整个熊本，还有说是九州整个景气活络地方，他们认为说这就是一种善的经济的善的循环。就是说是归功歪的丢啊，不是只有一项说啊，只有产业界，他是觉得说是整体的，所以他们说这是很值得的。他们还甚至就是说，因为日本其实现在岸田的，你看前几天岸田就是整个日本的股市一直大涨，还突破40000点，可是人民没有实际的感受。这个有一点点就是说没有实际的感受的话，你提升几点，就像一个国家的 GDP 提升多高都对我来讲没有。可是如果说他一直希望说企业能调薪，调薪的话你就可以刺激经济的一个大家的购买力啊，消费力这样子。但是日本的企业一直迟迟没有这样。可是就是说现在台积电进来之后，竟然就是在实施他所想要的薪资提高，刺激消费，然后带动景气，活络地方创生，这些全部都有了。所以他觉得这样的投资是非常有效的。
是是，而且好像其实明珠姐的新闻有提到，不止金额，然后连地点这个二厂地点大概都知道了，对不对？
因为那个实际上是熊本大学的 校长、哦、小川校长呢，对，我问他的时候他有跟我讲，因为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是有媒体问他说地点在哪里，他说哦那个台积电没说，我也不方便说、
哦是
但是实际上同样那一天开幕式的时候，我有问那个校长，我说地点在哪里，他说就是开车20分钟的地方、嗯、我说那算是很近，他说对很近、嗯、因为当地开车速度都很慢、
哦、那真的很近，对，乡下地方比较慢
对对 对, 對，但是就是很近才会比较方便、啊、老实说，對對對，就是它会有群聚效应出来嘛，
是是是，
然后那个就是这个熊本大学校长小川校长他有跟我说，像我去了你们台湾的新竹啊竹科啊、嗯、我也看到你们就是会就是有一个那个整个那个群聚的半导体群聚的效应出来，他就说这样是很重要的，他说他们也很希望就是在熊本不是说孤零零的一场而已嘛，有二场、嗯、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期待有三场吗，他说当然啊，很期待也有三场这样子、是是，
好，我们刚才讲比较多这个产经面、哦、当地的经济面，我现在讲比较多生活面、哦、因为明珠姐写回来新闻有提到当地的百货公司、哦、诶慢慢越来出现越来越多我们熟悉的台湾食品，黑松沙士、凤梨酥、泰山八宝粥，这个台湾食品专区。那梅珠姐新闻也提到，甚至在车站附近也听到一些有一些台湾讲台湾口音中文的人，那就是台湾人嘛。梅姐，当地是不是这个已经当地百货公司也好，或是各行各业已经在为台积电哦这个大那个包括带来家属什么的在做准备了，对不对？
对，其实已经就是陆陆续续有那样的就是说一个气势出来、嗯、然后呢这一次可能就是开幕当天呢更多的台湾媒体、去报道，日本的媒体也是去报道说 有台商台湾人想要在那边盖台湾城、台湾town、台湾城，或者是说台湾街或者台湾村、
台湾村、对。
然后很多人都去买土地，因为都会预期说它会大涨。
对。
将来如果说即使是说难听点就是炒房，可是呢、实际上他们也是有人就想要说买土地，然后去经商、去开餐馆啊、嗯因为那么多台湾人进来的话，必须要有台湾的餐馆、台湾的食品，这样就会汇集成一个村出来了。嗯、那我去的时候，因为整个熊本县唯一的百货公司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工商龙头。嗯九我会长他就是董事长，
对，
唯一一间百货公司、然后他里面呢有员工，有两个台湾人的员工、他就会经常会去企划说台湾食品的比如说专区、食品的活动或是交流活动都有，然后他我跟他讲说我想要采访比如说超市除了百货公司、他说有他们也有相关的超市，我去的那一个地方就是他们那边有三大栋的那个像如果以我们讲起来是公寓啦，原本是公家机关的，然后后来就释出来给台积电的家庭住，然后他们就经常去那个超商，然后去超商的时候，哦，我看到就真的好多台湾商品，然后我就也会问他说什么卖的最好，他跟我就说哈布啊，我说什么叫哈布啊，然后原来是八宝粥，泰山八宝粥，然后他说八宝粥已经卖完了，然后他说那个店长，日本的店长就是说我很高兴看到每次傍晚的时候就会有台积电的员工眷属带着小孩来买这样子，对，然后百货公司那边是在熊本市的市内，然后去的话我就问那边的就是一个台湾人的一个女生、我就说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她跟我说新竹米粉跟公盐屋醋我说哦，所以前他们可能就是住在竹科，所以是在新竹，所以新竹米粉特别是家乡口味会思念家乡，就是他说对、可能是吧这样子、对，然后整个就是感觉就欣欣向荣。那现在呢我知道的比如说东京也有在卖台湾小吃的店的在东京池袋的店的老板娘，他说他有在考虑说是不是去熊本开店这样子、可能未来将来可能渐渐的一个新的台湾 town、台湾城真的会整个聚集出来也说不定，
对、所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可以问问观众，问问明珠，问问我自己， 明姐在日本待这么久这么多年，其实很多台湾人聚集的地方大概就是那个样子。那边就有点想象，如果熊本将来出现你讲的台湾 town 台湾 village 台湾城台湾村，你觉得那个在熊本的台湾城台湾村会是什么样子，会有些什么样的东西是我们很熟悉的？
没有，其实食品真的是很重要。我看台湾人去到哪里都很重视吃嘛，
吃。
那你如果说有就是除了那个超市超商百货公司里面的那个专区食品专区以外，比如说有店啦，卖台湾担子面啦，霸丸啦，什么什么这些，对他们来讲真的应该是把自己的把那个胃养好，身体健康就可以工作，或许是真的蛮有那个。然后现在我知道的台商已经很多人，比如说在大金亭买房子啊，有的人是在菊阳亭买房子。那实际上我那天我有遇到一个就是台积电的一个女生，我就说你觉得买房会赚钱吗？她说如果一年前买一定会赚钱，现在已经是升高了，比如说可能翻倍了这样子。对，然后她就说不过 还是有新的地区大家陆陆续台商聚集要买哦，比如说第几号第几号的大家都已经真的陆陆续在订，听起来是说不贵啦，因为比如说一层二十平的话，两层楼的独门独户的，大概台币1000万左右。那这个在台北根本不可能买得到嘛？
对，
然后就有人真的，我知道的几个人都已经去订了，他们说最快9月就能交屋了。那而且这种房子呢，据说还可以，你要住商都可以，要做。餐厅也好，或是商业使用也可以，这个是也有得到许可的，因为日本通常就是很难得可以住商的，就是住家就住家，商业就是商业，可是可以住商可以的话，或许很能吸引台商过去。这样
我昨天想到是比较直接的我可能从台湾，我回来台湾很多年，我想到说到时候可能一定会有 KTV，会有按摩店、热炒店，可能蒸奶店，还有台湾人最爱吃到饱 buffet， 一定有这些吃到饱的餐厅，所以到时候就是一个把台湾的我们很熟悉的新北或台北的某一个区搬到熊本那样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都有可能。其实台积电里面也有餐厅，我远远的看那个餐厅好像菜色也蛮多的，就是自助餐 buffet 那种感觉。他们有比如说崇尚健康的，他写英文 healthy， 也有说核食的也有说炸的东西的，然后他我看起来蛮大的。
好，我们今天很高兴明珠姐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各位听众观众这些是你在别的媒体别的 podcast 你听不到的，而且都独家第一手内幕对，我觉得是我们很期待接下来那个一场慢慢年底要进入量产，然后那二场接下来几年也会进入这个投产我很希望说用我们这个明珠姐的一篇新闻的报道提到的说这个熊本工商领袖久我张登讲的而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这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黎明新黎明究竟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好，今天也谢谢明珠姐跟我们的分享，谢谢各位观众听众的收听。如果你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留言按赞分享，谢谢明珠姐，
谢谢
观众，谢谢。